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欢迎你再次的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系列课程第三课。今天呢，老师讲的主题是旧约神学思想，会谈到建立圣经世界观、神与人的约，还有救赎计划的历史。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在一起继续来学习旧约的介绍，今天主要会学习旧约的神学思想。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一起来学习关于旧约的神学思想。天父啊，我们的头脑是靠你的圣灵启蒙，靠你的话语塑造的，求你今天在下面学习的时间里用你的思想塑造我们的思想，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首先，我们今天要谈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研读旧约。旧约不是写的以色列人的事吗？它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有一些基督徒有这样的说法，说新旧约是分别给两个不同的宗教的，旧约是给犹太教的，新约才是给基督教的。这话是非常错误的。旧约固然是写给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但它也是为我们的益处而写的。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器皿，要借此将神自己以及他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启示出来。新约记下了为什么我们应该学习旧约的几条重要的原因。神之所以写旧约，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引领我们在基督里得救。提摩太后书3:15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在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呢，他所说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而这本旧约圣经能够使人有信基督的智慧。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4里面对去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说，从摩西的律法到先知到诗篇上面，凡指着他所说的话都会应验。他所说的律法书、先知书和诗歌就是旧约圣经的总和，而看明白这些经文是那两个门徒信耶稣是基督的主要原因。使徒保罗在罗马书4:23-24里面，在讲到圣经里面说亚伯拉罕算他为义的时候说，算他为义的这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换句话说，保罗在说旧约圣经里面的至少这一段话，不光是为当时的人写的，而且也是为今天的我们基督徒写的。旧约圣经不光可以引领我们因信基督而得救，而且还可以在义上教导操练我们，预备我们做神的工。我们熟知的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被神所默示的圣经，就是指的旧约圣经。 而这个旧约圣经不光能够引我们信主，而且能够还引导我们在义上得完全，这与我们的成圣是大有关系。旧约圣经在一方面还可以教导安慰我们，叫我们得着盼望。罗马书15:4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着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在那里的上下文，保罗是在把旧约里面的一句话应用在基督的身上，他为自己这样做辩护，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着教训我们写的，所以呢，叫我们可以因着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而得到盼望。旧约圣经在另一个方面还可以劝慰和警戒我们。哥林多前书10:11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那里的上下文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后，因着对神没有信心和发怨言而自己遭受管教的经历，警戒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旧约圣经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利未记18:1-5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在接着的下文里面，神就给以色列人规定了许多生命上的规矩，比如不可乱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应该继续遵守的道德原则。我们应该建立的世界观是，神说是对的就是对的，神说是错的，人说对仍然是错的。在哥林多前书10:1-6，哥林多前书10:1-6，经文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所以旧约圣经中记载的给我们做鉴戒的事，可以帮助我们不要去贪恋恶事，建立一个合乎神的心意和品格的世界观，也就是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什么是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呢？就是人通过圣经来看世界。那么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就是通过世界来看圣经。世界在这里的含义是人、历史、科学、哲学、宗教、社会和经验所持的观点。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是透过神的话这个绿光镜来看世相百态，以神的真道为基础来决定对于人、历史、科学等等的看法。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就是通过人、历史、科学等等的过滤镜来看圣经，以人的推理、智慧、经验和意见为基础来决定对圣经的看法。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是使你的世界观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是使圣经合乎你的世界观。合乎圣经的世界观认为神说是对的就是对的，而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则认为人说是对的就是对的。我们之所以要研读旧约圣经，就是因为旧约圣经乃是为了我们写的，它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好，现在我们都同意应该研读旧约圣经了，那么旧约与新约的关系是什么呢？从主后20世纪开始，人们 开始把圣经的头39卷书称为旧约，而后27卷书称为新约。我们注意，当我们说旧约这个词的时候，它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种是作为圣经的前39卷书的总称，另一种则是指在旧约圣经当中最突出的神与人立的一个约定，就是摩西之约。那么新约呢，一种含义是指圣经的后27卷书的总称，另外一种含义就是指在新约圣经当中神与人所立的约定，就是新约。正是为了对比这两个不同的约，人们才把圣经的前后两部分分别称为旧约和新约。旧约圣经当中提到过好几个神与人立的不同的约定，比如有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还有新约。但是旧约为之命名的那个旧的约指的是摩西之约，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进入应许之地以前，神在西乃山通过摩西与以色列所立的约。这个约当中对于以色列有要求，正是因为以色列违背了这个约，才导致他分裂成两个王国，并且其中的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南国犹大在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旧约里面并不光是讲的律法，它还记录了神与人立约实施救赎计划的历史，这救赎不仅是对犹太人，也是对外邦人的。新约圣经中的新约这个概念呢，着重在福音书里面基督所说的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然而被称为新约的也并不真正为新，意思是说它在旧约里面也有相关的内容，比如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应许要赐福给万族，说万民都要从你的后裔得福，而这个应许呢是所有信徒得救的根据。在耶利米书31章、以西结书36章和希伯来书8章里面都提到过神将同以色列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与旧约有如下的区别。旧约里的律法是外在的，是写在石板上的，新约里的律法是内在的，是写在心里的。旧约中人与神的关系仅能通过祭司而联系，而新约中每个个体都可以与神有亲密的个人关系。在旧约中人们认识神是通过教导的人、祭司、先知和立位人等等，就是把神的话教导给人的，而新约中人们认识神是通过内住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就是圣经。旧约里对罪的对付是暂时的，每一次献祭若是被真心悔改的人献上，只能造成神对这献祭之前的罪的赦免，但是并不能让神赦免一切的罪，也不能永久的除去罪。新约里对罪的对付却是永久的，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就永远成就，赎清了所有的人在一切时候所犯的罪。任何人一旦信他并真心悔改，就可以得到神的永远的赦免，并且得到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这就引出下一条，在旧约中神未曾赋予能力去过圣洁的生活，在新约中神却赋予了能力，不光有动机，而且还有才能去过圣洁的生活。旧约是为了定罪，为要显明神的圣洁和人的罪性，新约是为了拯救，要在基督里彰显神的圣洁。旧约是借着顺服体现信心，新约是信心借着顺服体现。在旧约中人们通过顺服神的律法，进而体会到神的心意，借此建立对神的信心。在新约中人们因着神的拣选和启示而首先有了信心，然后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旧约是群体的，是针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新约是个人的，是针对全世界各民族每一个愿意接受基督的人的。旧约以基督的死告终，新约自基督的死开始。旧约中希伯来文的约这个字 berit 意思是协议、约定，是神通过摩西与以色列民族签订的。新约中的希腊文的约这个字 diatheke 意思呢是证言、遗命，是耶稣基督通过他自己为我们替死救赎的献祭而向全人类所立的。旧约中的要求以色列人没能达到，所以失败了。当神向以色列提出新约来替代旧约的时候，又被他们拒绝了，所以新约现在是神与主要是外邦人的教会所立，但是将来神会主权的让全部以色列都接受新约。神与人立的约有以下的普遍的特点：第一，立约双方的实力不相当；第二，是单方面的，仅由神而立定；第三，在应许方面无条件；第四，不可更改，不可变动，只能接受或拒绝；第五，由接受而建立相互关系；第六，有些祝福是以顺服为条件。所以严格来说，神与人立约在有些方面是无条件的，在有些方面是有条件的。整体的思想架构是无条件的，神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人只能接受或者拒绝。但是在一些具体方面是有条件的，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立约之后所给的祝福，是取决于人的反应如何。比如神说天下只有一个名可以叫人借着能够得救，就是耶稣的名，这件事儿是不可争议，不能更改，只能接受或者是拒绝，相信或者是不信。但是信耶稣之后得到圣灵，圣灵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却和人在多大程度上顺服神的话有关。与旧约，就是摩西之约相对的新约，也许可以叫做耶稣之约，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流血、慈爱的保证，对那些凭信心接受这救赎之益处和祝福的人，他已经无条件的应许并施行了救恩。但是有些基督徒喜欢把旧约圣经归结为律法，而把新约圣经归结为恩典，如此的归类恐怕是过于狭隘，因为在旧约的律法之下有恩典，在新约的恩典之下也有律法。新约与旧约是既有连续又有不连续，既有相似又有不同。在约翰福音里就有以下的强调不连续性的经文，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但是在十四章十五节却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说明新约中也有律法。而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在那里大卫在犯罪以后决定认罪，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从这里我们看见在旧约中神也给恩典，这两节经文就强调的是连续性。所以在我们使用旧约和新约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最好把圣经视作一个统一体，它包含了神在两个相连时期的渐进的救赎性的完整的启示。在旧约里是做的准备，在新约里是加以完全。新约和旧约圣经可以做以下的对比，旧约是开始神的启示，新约是完备神的启示。旧约里是预言基督是弥赛亚， 新约里是显明基督是弥赛亚，旧约里得救是要凭信心，新约里得救也是要凭信心。旧约里是要凭信心而活，新约里也是要凭信心而活。旧约是预言神的计划，新约是显明神的计划，同时也预言神的新计划。旧约使人明白神，懂得他的方式，新约使人更明白神，懂得他的方式。旧约里记录神的原则和真道，新约里重申并加强神的原则和真道。比如旧约律法里面主要要求的是行为，但是期待的就是信心，而新约里面要求的就是信心，并且期待的是行为。新约律法里面把许多旧约律法中只是要求外在行为的提升到要求内心的思想的程度。所以旧约中有恩典，新约中有律法，而新约的律法一部分是从旧约律法中直接继承过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连续性。另外一部分是把旧约律法提高到要求内心思想的程度，再加上有一些旧约律法被废除，这些都是不连续性。可以说新约是隐藏在旧约里，而旧约是显明在新约里。没有新约，旧约就不完全，没有旧约就无法明白新约。旧约是宣告有关神、人、罪、拯救等等的真理，而新约呢，则是肯定有关神、人、罪、拯救等等的真理。如果没有新约，旧约就不完全，旧约必须要靠新约来完成和全备。一些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就自称是完全了的犹太人，就是因为单单信旧约圣经是不完全的，但是加上新约的旧约圣经就是完全的。就好像一个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是不完全的，那么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就是被完全了的。新约和旧约是神的话语的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相辅相成，彼此不可或缺。好，以上我们讲过的是我们有必要研读旧约，因为它是为我们写的。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那么下面我们就专门看一下旧约的神学。在以后讲圣经教育综览的课程会对此做更详细的讨论，现在要看的是几个关键的概念。首先第一个概念是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同样的。马拉基书三章六节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神是不改变的，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同样一个，只有一个神，并没有一个旧约的神和另外的一个新约的神。虽然旧约和新约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各自强调了神的不同的属性，但是我们不能说旧约的神是愤怒的，新约的神是慈爱的。这就是旧约神学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新旧约都表明愤怒与慈爱都是神的本性的一部分。生命记四章三十七节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这是讲的神的慈爱。那鸿书一章二到三节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里讲的是神的愤怒，神不轻易发怒，不过分发怒，但是他会发怒，而当神发怒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西番雅书一章三节说， 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讲的是神的愤怒，而神的愤怒是针对不悔改的罪、绊脚石和恶人的。马拉基书一章二节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这里讲的是神的通过主权拣选而表现出来的对以色列民族的慈爱。以上几段旧约经文，有的讲到神的愤怒，有的讲到神的慈爱，所以旧约里面的神既是对罪有愤怒的，又是对罪人有慈爱的。现在看新约，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讲的是神的慈爱，但是三章三十六节却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这里讲的是神的愤怒。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里讲的是神的愤怒，但是罗马书五章八节却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又是讲的神的慈爱。没有什么爱比神通过让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所表现出来的爱那样大，也没有什么愤怒比神向不悔改的罪人所最后一定彰显的那样可怕。启示录六章十五到十七节说，那些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些新约的经文告诉我们，新约里面的神既是对罪有愤怒，又是对罪人有慈爱的。所以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是同一个神，是因为这两部分经文里面所表现出来的神的属性是一样的，都是具有一个平衡的公义和慈爱两个方面。新旧约也同时表现出人的本性从来都是相同的，都是在最终与神隔绝的。创世纪六章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尽管那是表达在洪水之前的一个特别的时代，但是所有时代人的本性都没有变，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在新约里描述的人的本性与旧约里的是一样的，都是有罪的、可怒的。但是罪的含义是一样的吗？是的，旧约里的罪和新约里的罪是相同的。创世纪四章七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个罪的恋慕可不是什么好的恋慕，而是纠缠不放，随时试图控制我们。罗马书六章十二节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所以新约里的罪也一样试图在我们身上作王，但是因我们信主而得到圣灵之后，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控制我们的权柄就被打破了。罪的本质和动机都没有变，是我们的本质和动机被神改变了。 以赛亚书59:2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旧约里罪的后果是使我们与神隔绝。哥罗西书1:21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所以在新约里罪的后果也是使我们与神隔绝。既然罪的本质、动机与后果都没有改变，那么在新旧约里面的罪就是一样的。那么从罪里得拯救的办法是一样的吗？也是，本乎恩，因着信得救，从来就是与神建立正确关系的唯一途径。创世纪15:6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罗马书4:22-24说，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以弗所书2:8-9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新约旧约当中得救都是本乎恩，因着信。信的内涵虽然可以有不同，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信神所给他的应许，万国将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在我们现在则是信神所差遣的基督，但是信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和大卫的子孙，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也是外邦人的救主。如果说在旧约时的圣徒是往前看十字架，我们就是往后看十字架。我们看见的是显明了的基督，而他们所信的是隐含在神的应许之中的基督。因此对旧约圣徒的信心的要求，实话说比我们现在的要高多了。但是得救的机制都是一样的，都是凭着对神的话语的信心。那么得救之后的行为的要求是不是也一样呢？也是的，因信而行从来就是得神喜悦的唯一方法。哈巴谷书2:4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因信得生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更准确的讲，是因他的忠心得生，或靠他的忠心而活。这个忠心与前面的加勒底人的心不正直相对比，就是对于神的应许忠心的信靠，不论环境如何都一直坚持到底。所以这里说的因信得生，不是光理智上的相信而已，而是有在心里面的信靠和在行为上的持守。罗马书1:17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在这里说，他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神的义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那本于信是本于神的信实，而至于信呢，是至于人的信靠和信实忠心持守坚忍。保罗引用哈巴谷书的那句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把其中那个信的多重的含义都包含在内，既有相信，又有信靠，又有忠实，又有守约的信实。希伯来书的11:1-6，这个所谓的信心堂是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神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 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心是人得神喜悦的必经之路。信神的人就要寻求神，认识神的人就要顺服神。所以因信而行是新旧约都一致的得神喜悦的道路。虽然在旧约里面神的渐进性启示是不完全的，在新约才是完整的，但是在两约当中神的本性都从来是完全平衡的表现出来的，他既刚强又慈爱。诗篇62篇11节到12节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神既是值得敬畏的圣洁的主，神也是值得敬爱的慈爱的父。到此我们看见新旧约之间的神学连续性是主要的，不连续性是次要的。新约的神学是基于旧约神学的基础之上，对旧约神学的理解是基于对新约的理解。因此对于旧约打好基础，对于我们认识新约的信息是十分必要的。旧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以下这么几个词：启示、掌权者、救赎、修复和关系。旧约就是神启示自己是宇宙至高的创造者、维护者和掌权者，他拣选以色列为立约之民，要用这民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借着弥赛亚修复神与人之间被罪破坏的关系。好，在本课当中我们讲到了，我们之所以要研读旧约，是因为旧约也是为我们而写的，为要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我们把新旧两个约和新约和旧约两部分圣经进行比较，发现他们之间既有连续性又有不连续性。通过观察旧约神学，我们发现新约和旧约之间的连续性是主要的，不连续性是次要的。那个不连续的地方正是旧约圣经所不完备的地方，也是他所准备好的地方在新约里面得到完成。旧约的主题就是向我们启示一个创造万物的神，他通过拣选一个民族以色列来实现自己的救赎全人类的计划。我们对旧约的引论就学习到这里，从下一课开始我们学习具体的书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以上的时间里面让我们看见旧约圣经对我们的灵命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当中你与以色列和旧约圣徒个人的交往，看见我们该如何来与你交往。你让我们从旧约圣经中看见你的品格，看见你的计划，也看见无论人类多么的不守信，你最后一定会信实的实现你的计划。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信实，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你。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珍宝，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心里的喜悦，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建立圣经世界观、神与人的约和救赎计划的历史，今天这一课之后，您是否对旧约神学思想有了概念了呢？下一课亚波罗牧师将谈的是律法书或摩西五经的简介，老师将会告诉我们研究圣经的程式、时间涵盖、归类，还有各书卷的要义，千万别错过了。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